家人们大家好，我在这里先报告一件事哈，就是6月16号我会在高雄的武昌教会啊，那在那边讲如何培育神国的下一代。所以如果你们在台湾有亲戚有朋友哈，那无论信主或没信主啊，那你啊就是说他们有孩子，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们很渴望有这方面的教导，或者他们对他们的孩子其实蛮头痛的，好，你可以鼓励你在台湾的亲戚朋友可以去参加。那特别是在教主日学的老师，那些主日学老师还有做父母的，另外呢是那些小学的老师，好，小学国中的老师都欢迎可以来参加。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很需要让神国的下一代在神的心意里面被培养起来，好，他们真的可以成为大有能力的为神大大发光的。好，那这个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在台湾，你要他去参加的话，6月16号，好，那在外面书房那边有海报。好，谢谢。那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好，谢谢。那这里大卫他就讲到，他说我观看你神所造的这些天还有这些月亮星宿，那我就说哇，那我们人算什么啊？这个整个的银河系啊，这整个的这个宇宙啊，那这个天上的这些星象这么多，这么有次序，这么有规律，而人何等的渺小啊。他就觉得说哇，那我人算什么啊？可是呢你竟这样的顾念我们啊。那然后他说你这样的眷顾我们，你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天使其实那个小字你知道，或作神，好，只是这个翻译好像不大敢翻这个是神，但是他说其实他在原文的里面这里是讲到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好，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所以你知道神造人何等尊贵，神造人只有比神微小一点，也就是说神他渴望把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都是，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的，然后呢他把他的生命吹到人的里面。好，那个生命吹到人的里面就讲到他自己进到人的里面，好，然后呢他说把尊贵荣耀赐给人作为冠冕。所以人你知道你有多尊贵多荣耀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觉得活得不太有意思，觉得活得好枯燥乏味，好，那活得蛮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整个人类的文化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啊？分别善恶树的根基上。因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所以他的后代的子孙所营造出来的这个文化，这全世界你不管哪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是分别善恶的，那个根基是在一个分别善恶。好，那天堂的文化是什么？ 天堂的文化是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生命树的根基上。好，生命树的根基上，也就是这个生命呢是神的生命。好，天堂的文化是建造在生命上。那是什么样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天国的文化是一个什么？爱的文化，是一个爱的文化。好，那神他就是爱，所以整个天堂充满的就是爱，充满着爱。所以为什么神在伊甸园里面赐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他要亚当去选择，选择，因为神是自由的，所以他造的人，他要人也是这么充满了有自由的选择权，选择你相不相信我的话，选择你要不要来爱我。好，那选择你要你相信我的话，你就不会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好，那结果呢，亚当被诱惑，亚当夏娃被诱惑，他们吃了，吃了，结果他的子子孙孙所营造出来的整个世界都是分别善恶的文化。好，那这个分别善恶就是以好跟坏，对跟错，你是不是够卓越？你够卓越我就尊荣你，好，你不够卓越，好，我就轻看你。好，你动作慢，好，你这个反应都比较慢，理解力也很迟钝，好， IQ 比较低，好， EQ 比较低，那我就轻看你。好，所以整个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充满了扭曲。好，那所以呢，耶稣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把父显明出来，只有这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天父表明出来。好，那他把他表明出来，就是耶稣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把神天国的文化带到地上来，他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天国里面的价值观是什么，在天堂什么才是重要的，他在地上活给我们看，就是他要打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打破这个世界的文化，借着他以及借着他要带领出许许多的儿子像他一样，来把天国的文化显明在这个地上，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些日子会讲，会一直持续的，这几个月我们会持续的讲，到底天国里面，神的国里面充满的是什么。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门徒问耶稣说，主耶稣啊，那你教我们祷告。主耶稣教他怎么祷告啊？第一个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因为过去犹太人他们是对神是觉得神高高在上，非常的神圣洁可畏，所以呢我们是离他离得非常遥远。好，那耶稣来他说，不，神的国是一个家，是一个大家庭，神就是我们的父亲，是可亲可爱的天父。好，所以耶稣来他一直在讲， 他教我们祷告，第一个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是父亲，你在跟父亲祷告要不要先措辞？要不要？不需要嘛，你心里想讲什么就跟他讲什么嘛，他是父亲嘛。好，你想怎么样跟他讲话，抱着他的脖子跟他讲话，坐在他膝盖上讲话，好，都可以。好，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然后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耶稣要教导我们祷告，第一个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你可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天国的文化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 是不是一个国度，国度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彼此来往的方式是什么，好，什么在他们的里面是最重要的，是最看重的。那这个天国里面最看重的跟世界所最看重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分别善恶建造在这个分别善恶，所以这个世界所看重的是什么啊？看重是对跟错，合理不合理，对不对？还有呢，有没有杰出啊？你是不是各方面很成功，很聪明，表现得很好，跑得很快，好，跳得很高，你是不是这样？哦，是，我们就跟你鼓掌。结果你一失败了呢，他就嘘，是不是？好，所以一会儿可以把你捧上天，一会儿把你丢到地狱里去。这个世界是这样。好，那可是那也就是说，你只要你一生的练习，只要一不小心脚扭到了，你就前功尽弃了，什么都没了。大家也都叹息，但是只要你没有扭到，你能够得到金牌，哇，大家就跟你欢呼。但是下一次又有更高强的人出来，你就被撇在一边了。所以你是不是无限的哀伤叹息？这世界就是这样，好，一会儿捧这个，一会儿摔掉那一个，这个世界就这样。好，没有所谓的尊荣可言。那但是呢，耶稣来到地上，他展示出在天国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天国看重的是什么。好，那耶稣怎么样呢？天国看重的是什么啊？看重的是生命。你有神儿子的生命，你就是这么尊贵。你有神的生命，你就是这么尊贵。但是地上看重的是什么？成绩，是不是？成绩表现。所以我们这几个这一段时间会继续的讲天国的尊荣文化，我们一定要很渴慕，要更知道。否则你成为基督徒做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你有神的国在你里面，但是呢，我们的过去的教育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思想模式，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有神的国在里面，因为天国的王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习惯的思想的方法，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观，还有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对别人的方式，好，我们的态度，好，我们什么看重，什么是轻看的，好，那这些都跟过去没有两样，那我们就太可怜了。我们其实有天国的王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文化里面，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弱肉强食的，好，还有呢，这个世界的文化就是这样比较。比较，然后我要赢过别人，我赚钱要赚得比别人多，然后人家才看得起，我功课要比别人好，人家才看得起，我一定要一直往上爬，一定要往上爬。可是呢，至于我是个自私自利的，至于我是个脾气很暴躁的，至于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这个都不重要。所以到后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但是时候到了，主耶稣快要回来了。他快要回来之前，他就是要让他的儿女们开始成熟起来，真实的活在天国，不是天国的王住在我里面，然后我活在世界。不，我们开始要改变，天国王住在我里面，我要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要行走在神的国度里面。虽然我还是在这个地上，我人还是在这个国家里面，但是我已经开始明白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天国看重的是什么， 那我要开始改变我的心态，我的眼光，我的说话的模式，我要开始改变，然后我们就会变得开始喜乐自由，然后神就可以丰富的更丰富的住在我们当中。也就是说，神要开始让我们表里一致，里面有神的国度，外面也要活在神的国度 的对待的方式里面，这样好不好？羡慕羡慕。对，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当我们彼此的对待开始是以一个天国的样式在对待的时候，就发现神的同在会开始一直增加，增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当中，因为他常常在侧耳听，睁眼看我们对别人怎么样。好啊，那如果我们彼此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对待，批评论断，好，一个骄傲轻看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待，圣灵很伤心，神没有办法丰富的来跟我们同在。但我们如果彼此是以天国的样式在对待，哦，就被神就 被吸引，这就是我的国度，这就是我的国度。所以 你在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这位王就会真实的降临在你们夫妻当中，降临在你们的家，降临在你的班上，你的寝室里面。这就是我们这些日子所要讲的。好，那在这个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好，谢谢。这个心哈，它的其实它就指灵哈，它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就是这一神赐给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吹了一口气，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重生了，我们信主，我们重生了，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胆怯，不是一个害怕的灵，乃是什么？刚强。那个刚强的意思就是大能的意思，是一个他赐给我们的灵，是灵是一个大能的灵。好，然后呢还有呢仁爱，仁爱就是讲到爱嘛，好，我们很有爱，好，里面的灵是一个我们是能够去爱的。好，还有呢他说是谨守，谨守就是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好，我是可以管理我自己的，那个谨守或者叫做自制，就是我会我就是像圣灵的九种果子最后一个讲到节制，好啊，我会自己约束自己，我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好，那你现在是不是活出这样刚强有能力的仁爱谨守？你里面的灵是这样，你现在活出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不是嘛，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在人跟人的相处里面，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里面的神所赐给我的不是一个胆怯害怕，不是一个胆怯害怕。那我们人跟人的相处呢，常常都是这个害怕哈，带来我们很多的伤害。哈，害怕，这个像有一位姊妹哈，那就是她就讲到说，她跟她爸爸之间哈，那就说这个就讲到说拦阻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天国文化 啊，是什么会拦阻我们进入天国文化？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先入为主的成见。啊，也就是说，他爸爸，他 有一次他爸爸叫他做，帮他做一件事。啊，那然后他已经做了，啊，他也 email 给他爸爸了，啊，说他也已经做了这样的事。结果呢，他爸爸那一天忘了看 email， 那爸爸就来跟他讲说：“你不要忘了，你记得那个一定要赶快做啊！”好，那这姊妹就有一点不高兴，好，因为过去他确实是有拖拉的习惯，好，做事会比较拖拉，所以爸爸就是已经对他有这样的成见，觉得他一定又是还没做，所以爸爸就说你要做这件事很重要啊，你不要忘了做。好，那他就有一个不高兴，就觉得说我已经做了，我也 email 给你了，哈，你有没有看呐，啊？哈，那他就说他爸爸就说哦，他没有看，好，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因着对一个人有成见，以至于呢，我们这个就会就是我们就会这个成见哈，使我们没有办法去尊荣对方。我们讲的话常常不是在一个尊荣对方的里面。好，那这个姊妹呢，她就说，我也是对我爸爸有成见，我觉得他就是一直认定我是这样的人，哈，所以呢，他又是这样不信任我，又觉得我拖拉，所以他会不高兴。他来当爸爸又来问他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不高兴，这样哈。那所以呢，像这种情形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对待经常会发生的。好，就是拦阻我们会去尊荣别人，常常是我们对这个人的成见，我们觉得他过去是这样。好，那所以现在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觉得他就是这样，他又来了。好，那其实很可能他现在已经开始改了，已经开始改，那我们觉得又来了，所以我们对他的口气态度就会是一个不尊敬不尊荣的一个态度。好，那这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很拦阻我们去尊荣别人，我们会定型，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那样。好，那耶稣来到地上，我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尊荣别人，特别没有办法尊荣的对象是哪些人？你们能不能想想，你比较没有办法尊荣的对象是哪些人？啊？啊？听不见？
家人。
家人，哈哈哈哈。好，那好，那是家人，为什么你没办法尊荣他？太熟哦，太熟就没办法尊荣他哈。那一定他有哪些事情使你没办法尊荣嘛？是不是？太熟为什么没办法尊荣啊？讲话很随便嘛，是不是？讲话很直接，很直很冲，然后没有一个恭敬。好，没有一个恭敬。好，你看耶稣来到地上，他特别的去跟那一些很不起眼的人家所看不起的，像税吏啊、妓女啊，好，他去跟他们吃饭呢，他去跟他们吃饭，而且这个当时的文化，就是他们犹太人的文化，你去到一个家跟这个人吃饭，表示你跟他很亲密，你跟他关系很好，你跟他很亲。那耶稣讲的道是这么好的，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哈，是讲生命的，哈。可是呢，所以人是很尊敬他的，但是呢，他却去跟人家很不尊敬的人很亲密，哈。然后去他家跟他们一起吃饭，他跟人家当时犹太人很不耻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税吏就好像卖国贼一样来欺压我们本国的人，那或者是妓女是一个不道德的，我们没有办法尊荣的对象就是像这样子的，对不对？除了刚刚大家讲的家人还有外面的人呢，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尊敬的就是什么啊？觉得比较水准低的还有还有什么，就是没有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很低的还有呢讲话很粗的那学历很低的还有做事老是做错的一再一再的做错的还有很不负责任的老是把事情搞砸的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比较没办法尊敬他，会不会？会不会？会嘛，会嘛，你们诚实嘛，也不可能说哦，我很尊敬这样的人嘛，那我们大部分都比较瞧不起轻看这样的人，但是耶稣来到地上他一直去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借着呢去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跟他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亲自来到他们当中来跟他们一起去尊荣他们，尊荣他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就改变了，所有被耶稣这样子尊荣的人他们就开始改变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多少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啊？七个鬼，表示他做了很多事。你知道当鬼会住在一个人里面，那个是你已经常常犯这样的罪，七个鬼在他里面，但是呢他怎么样？耶稣爱他尊荣他，他有没有改变？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然后成为一个什么？渴慕耶稣的，成为一个我们很渴慕要效法他的，一个又谦卑又敬爱耶稣爱神而且谦卑在人面前爱人的人。所以这个尊荣，天国的尊荣文化是非 very powerful， 非常的大有能力。当人进入这样的文化，人就会开始改变，当人被尊荣到了，人就会改变。那耶稣告诉我们，他在地上活给我们看，他都跟那些老粗在一起，他的门徒们都很粗，对不对？好，他的门徒们就是要么就是雷子啊，要么就是像彼得这样，就是处处都是就是很不认识自己，然后呢却又对自己很有把握，然后呢什么都是抢先的讲话，完全不顾别人，也不晓得别人的想法会怎么样，别人的感受会怎么样，他也不在乎。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但是呢神看我们呢，神看我们都是照着他照我们的命定来看我们，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他看的是我们的未来，他照我们这个人，他知道你的，他照你在你身上的命定是这样，将来你会成为一个领袖，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影响许多人的人，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个人。可是现在不是，但是耶稣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的将来，看的是他造你的命定。所以他看彼得呢，他看彼得，彼得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耶稣看彼得是说他将来是一个领袖，而且他将来会兼顾很多的弟兄们，他会成为很多弟兄们的榜样跟帮助。那而且呢他会影响许许多多人，彼得会成为一个 对神很绝对而且非常刚强勇敢的跟随神见证神的一个人。耶稣看的是这样，所以耶稣呢知道彼得会出卖他，但是耶稣说什么？我要把天国，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知道吧？我把天国的钥匙再给你，在地上你所打开的天就打开了。哇，耶稣是这样看我们。结果有没有成就？彼得有没有成为这样的人？有，有。耶稣不是看他现在的冲动，还有没有爱心，就是很，还有很不认识自己，还有情绪很起伏，血气之勇，很不是在灵里面的。耶稣不是看这样，耶稣是看他的将来。耶稣是看将来，耶稣看你也是这样。你看主耶稣是我们的神，他看基甸，在基甸还很胆小，在躲避敌人，要躲藏，要存留食物，要躲藏的时候，神的使者来向他显现，然后说什么？啊，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他称他是大能的勇士。要是我们称就什么？胆小鬼啊，别躲啦，是不是？可是神看的是他的未来，看的是未来。所以我很喜欢一首歌，讲到阿爸对我们笑一笑啊，哈，然后说我知道我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我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我会站在玻璃海上这样子在敬拜神，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能跌跌撞撞，一会儿又倒了，一会儿又很努力挣扎的爬起来，但是我会站起来的，会在玻璃海上成为一个得胜者，在那敬拜神，在那歌颂神。神看我们是这样，而尊荣文化就是这样，他照着你会成为的样式来看待你，来对你说话，来跟你相交。而神要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你告诉你的旁边，你是很尊贵的。你是很尊贵的，是真的。神造你比神微小一点而已，你知道吗？是连天使长都羡慕你，都嫉妒你的，都嫉妒你。为什么神把你造得这么像他？为什么神要对你这么好？为什么神要对人类这么好？神他要一个大家庭，他造人就是他要把天要带到地上来，借着人，借着他所造的跟他一样的形象跟样式的人，把天带到地上。所以天国文化一定要落实在这个地上。而当天国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只是聚聚会读读圣经有没有读完进度的？有有有，然后就有奖品。不只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是我神要我们 daily life 每一天的生活，真的像活在天堂天国里面的圣徒的样式。你说哎呦那好难哦，也并不那么难，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愿意开始来营造这个天国的尊荣文化，你会变得很喜乐，你会变得很快乐。那但是你可不渴望要改变？你可不渴望啊？渴望。你可不渴望真的改变成天国的子民的样式？渴望。那天国子民的样式就是这样，彼此的在尊荣对方。所谓尊荣 honor， 那个尊荣就是什么？就是把对方抬起来，提升对方的地位，把对方赋予一个殊荣， 好像是很特殊的一个尊荣赋予对方，这个叫尊荣，去尊荣对方，不是看他现在做的。我们常常会因着对错，还有事情是不是做得够好，还是做得很糟了，你把事情搞糟了，我们就会很生气，然后我们就会把对方骂一顿，或者贬损一顿，或者嘲笑一顿。我们是不是在地上习惯这种对待方式？好，然后呢，这种对待方式就一直让这个魔鬼撒旦在地上的黑暗的权势越来越大，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好，那神说什么？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结局就是死亡，如果我们一直继续活在这样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很不快乐？好，很不快乐。好，但是呢，神要开始来尊荣我们。神在地上他已经先尊荣我们，然后呢，他要我们在地上也开始学习这样的过生活，开始学习这样过生活。刚开始我们会有一点不太习惯，不太自然。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从来不懂什么叫尊荣。因为我们从小就都是被规定被要求，然后你就是要乖乖的，你就是要正经一点，你要表现好一点，这样人家才会喜欢你。我们所有对孩子说的话都是分别善恶树所结出来的那些果子，我们对他，我们用这些在喂养我们的孩子。所以孩子长大呢，孩子开始对父母也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孩子开始渐渐长大，他开始会批评论断他的父母啊，然后他开始会骂父母。他越大，他也开始会骂父母。他怎么被对待，他也开始对待父母这样，然后他对待周遭的人也是这样。好，所以这整个世界是一个完全不懂尊荣的。但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女开始来改变，也就是说，尊荣，好，尊荣并不是尊。刚刚讲到说，神赐给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尊贵跟荣耀的。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是这个是刚强。那刚刚讲到说，不是害怕，不是胆怯，胆怯就是害怕。好，那天国呢很注重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圣徒彼此的关系，天国很注重。但是我们地上很注重什么？果效好我就喜欢你。好，表现，我们地上注重的是这个成绩，你的表现。那天国注重的是关系。好，就像我们跟神之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所以我们也是好像努力的表现好，然后神你就应该爱我。可是神不是这样，神说我本来就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好，而我要爱你，爱到你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有能力去做很多的大事。这是次序的不一样。神是他就是爱，他爱我们是没有条件，他尊荣我们是他的属性就是这样。所以他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天堂的氛围，是一个生命，神的生命的氛围就是爱，他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他天堂是充满着爱，那他说地上也要这样，借着我们开始懂得天国的尊荣文化，我们彼此也要这样的对待。好，那天堂注重的是关系，可是你注不注重关系？没有几个注重。 啊，我们很多人比较注重，特别有很多好学生，哈，他注重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功利主义了，哈，就是注重这一些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表现呐、啊，还有这个你做的好不好啊，哈，这一些。那我们有一位同工，有一次神就跟他讲，你如果对其他的同工讲话的口气更温柔一些，哈，更尊重别人一些，尊敬别人一些，我会很快乐。我们神讲话就是这样，他很温柔很客气，但是你从神跟你讲的话你就知道神看重什么，连你对同工讲话的口气态度神都在看，神都在听，什么可以让他快乐，就是你很尊敬别人，你对别人的讲话带着一个尊敬，一个尊荣别人，神说这个会让他很快乐很高兴。也就是说神不是说哦，你服侍我，你服侍的这么好，你带了这么多人信主我就好高兴，神说你对待别人，你对待其他的同工是这样子我就很高兴，你知道神很在乎这些，很在乎这些。那我们地上呢，我们的关系之所以常常会很难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好的关系，常常那个害怕占很大的成分，就是我怕跟你有冲突，好，或者呢我因为怕跟你有冲突呢，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不敢表达我的意思，好，那我有一些不满，我有一些不高兴，我就压下去，我就跟你好像搓汤圆一样呼呼哎哈，就是敷衍过去了，就这样敷衍过去，好，但是其实我不太高兴。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有一位同工，他是个 leader， 好，然后呢他有另外一位同工比他年轻哈，就来跟他讲说，你带聚会啦，还有你这个主持聚会，还有你做什么事什么事，我对你这个觉得，我觉得你这个这样不好啊，你还有你那个要改啊，哈，我对你这个不满啊，哈，这样他就讲了很多这样。那我们这一位同工呢，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现在他开始要这个学习天国的尊荣文化哈，所以他就边听的时候，他第一个先对付自己的害怕，好，因为当别人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就觉得哦，那我做得很糟，我做得很不好，好，然后就会很下沉，所以他先对付自己的害怕，好，那然后呢，他就谢谢对方跟他讲这些，好，这样。那他说他以前呢，他就会说哦，好好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哈，那我会去留意呀、啊，哈啊，我会去改进这些，哈，就这样结束了。那这样结束呢，对对方是好的，因为对方觉得你接受了他的意见，哈。但是对我们这一个同工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同工呢，他的感觉，他的情绪是被压下去的。好，然后呢他因为他就是习惯就是避免冲突，他就不表达。那他现在呢，他就明白哦，我真的要刚强，要坦诚，好，就说我们彼此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一定要坦诚讲出我的感觉或者事实是什么，这样。所以他就跟对方讲，他就说谢谢你跟我讲这些哈，但是呢，我做这一些哈，其实我的动机不是像你所以为的那样哈，我的动机是这样的，而且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这样做哈，这样。那他讲出来以后呢，其实让对方更了解他，哈，对方 就没话说了，他就了解他了。那这样子呢，他讲出来呢，哎，他就跟对方之间是有一个光明的相交，一个坦诚，而且彼此会更进一步的有一个亲密关系，因为我们彼此有更了解，是一个好的结果。这样你了解吗？就是那个，因为我们的害怕沟通，觉得说，那我们这个同工呢，他过去对一些人，人家如果说他哪里要改啊，哪里怎样不好，他大部分就是。就是好好好，谢谢对方。但是呢，其实事实不是这样或什么，他都不讲也不解释。但是呢，他里面舒不舒服？不舒服嘛，他会觉得被冤枉嘛，好，然后他跟对方会怎么样？会有一个隔阂嘛，因为对方不了解我嘛，会有一个隔阂，那我又被冤枉。可是呢，尊荣的文化就是你一定要勇敢，你一定要坦诚，坦诚的去表达，以至于这个让彼此之间是一个真实通畅的关系。那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怕冲突，怕被责备，怕处罚。但是在天国的文化里面，借着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彻底的解决有关罪跟过犯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罪恶过犯他都承担了，他做了挽回祭，他成为赎罪祭，就是他为我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恶过犯，他都为我们承担了，他已经成为一个赎罪祭，现在天父的面前。也就是说，所有罪会惹来天父的愤怒的，天父不是对罪人愤怒，他是对罪愤怒。因为罪会玷污他所爱的人，罪会使他所爱的尊贵的儿女落在撒旦仇敌的瑕疵捆绑底下。所以我们的天父是对罪很愤怒的，因为当我们犯了罪，这个仇敌呢，就对这个罪人有权柄，可以来虐待他，可以来辖制他，可以来捆绑他。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彻底的解决这件事情，天父对于罪的愤怒，他满足了这个罪该受的刑罚，全部都刑罚在耶稣身上。所以从此我们就成为什么啊，我们就成为无罪一身轻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比雪更白的洁净、清净、洁白的人，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好，所以为什么耶稣讲的登山宝训啦，他讲的这个天国的律例啦，都是指说你一个已经得着耶稣的救恩的，你已经被洗干净了，你可以过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你拥有的生命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是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耶稣讲的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觉得哦，耶稣好像要给我要求的好高哦，我做不到。不是的，神说他所赐给你的是什么？是爱的生命，是爱的灵。你在他的爱里面，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不再是活在律法规条的底下，我们不再活在怕被刑罚的里面，我们乃是活在一个自由的人，深深的被爱跟尊荣的一个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要活出爱的生命，我要积极的去爱，我要积极的去爱。这样你了解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新约，神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就是说你从今起，你不必再活在害怕里面，你不必再活在任何怕被刑罚，以至于我必须做这个事 怕被处罚，所以我必须要灵修成根，怕被处罚，所以我必须不迟到，我必须不停止聚会，不是，而是这些都是成为你的享受，你的权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的尊贵的生命。神要我们醒悟过来，醒悟过来。这个就是我活在一个天国的尊荣的文化里面，我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活出这样的生活来。另外呢，有些人的害怕，像这一位同工，他是怕冲突，所以他过去常常不表达，他现在就觉得我应该刚强，而且我应该坦诚，好，我不要敷衍对方，而因此跟对方有一个很生疏跟距离感。我乃要坦诚，以至于我跟对方是有一个真实在光中的，在爱里面的相交，这样我们的关系会更好。好，那另外呢，有的人是我不知怎么表达，一个是害怕冲突不想表达，另外一种是什么？我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情绪，我的感觉，我不知怎么表达，那不知表达呢，后来就会算了，干脆离你离得远远的，或者呢，有的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不知怎么表达，然后妻子这样讲，那丈夫不知怎么表达，干脆就用动手的，这个都是错误的。那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天国的尊荣文化。天国尊荣文化不是你一直听到，乃是你的心态要改变。你要知道你是天国里的子民，你是那么尊贵跟荣耀，所以现在你要活出跟你尊贵的身份能够相称的一个样式，一个模式的，是一个生活的模式，一个跟人的对待的方式，要开始活出跟我的身份相称的，这样。好，那所以呢，这位姊妹呢，她就开始愿意有这样子的突破。愿意有这样的突破，开始跟人这个是一个坦诚的去说出来，去说出来。好，那我们呢要学习的，我们现在生活里面要怎么开始突破呢？就是你要开始跟，如果对方跟你沟通什么，或者来指责你什么，讲话有一些让你觉得心里情绪很不好，你要学习表达，因为对方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他不知道他这样的表达方式会伤害到你，所以你要开始学习表达，就是说，你这样的说法哈，会让我觉得你很厌烦我哈，你或者说会让我觉得你很轻看我。或者让我会有一种被你拒绝的感觉，就是说你要开始学习表达。好，那如果对方已经表达他的感觉的时候，你不要去否认说，哎呀，我你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讲你就会有这种轻看的感觉？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就是说他有这个感觉就是有这个感觉，你不能说你不该有这个感觉，因为感觉是很自然产生的。好，那我能够做的呢，就是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好，那我要改进。好，我要改进。好，那有些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表达会让你比较能够觉得被尊重，或者让你觉得比较能够接受，那你就说我们开始要不要怕冲突，而要去 让对方更了解你，然后让你也更了解对方，然后我们彼此的对待的方式呢，要一直越来越跟天堂是对齐的，而不要因此就是越来越分，越冷漠，越疏离感，越彼此不理。不，天堂是彼此非常的相爱，我们必须一直去学习在爱里相交，在爱里的彼此对待方式。那另外呢，有些人哈、他比较刚强，他各方面都很杰出很刚强，这样的人呢比较不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那一个好像都不知道自己有软弱的人，他常常是比较不会去尊荣别人。好，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拦阻我们进入天国尊荣文化，一个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成见，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对别人讲话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老是这样呢，你为什么就不能改呢？那一个如果他认识自己的软弱的，他就会开始去尊荣别人。我就想到彼得，他是曾经大大的软弱，大大的失败过，他经历过极大的失败，否认耶稣，那是很大的罪耶，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认我，我将来在天父的面前不认你们。好，那彼得知道啊，但可是当他否认耶稣的时候，你看耶稣怎么对待他啊？耶稣事先就告诉他，而且说是撒旦要塞你，我已经为你祷告，好，你回头以后去要去兼顾你其他的弟兄。好，就说你会软弱，但是你是很尊贵的，你被造是要成为一个领袖的。耶稣是这样看他，果然彼得就这样成为这样的人。好，那彼得因为他自己曾经很大的失败过，他经历过极深的软弱，他软弱到他都想重操旧业，他觉得自己不配在做门徒了啊！我再去捕鱼算了，啊，觉得自己很糟。但是他遇见了这一位神，这样的尊荣他，神尊荣他，以至于呢，彼得写的彼得书信里面，你看看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七节，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好，那还有第三章第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好，谢谢。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发现说，彼得他是一个曾经这么深的软弱，这么大的失败过的，所以他懂得尊敬别人。他说你们要尊敬君王，你知道当时的君王是怎么样啊？是很强暴的，那个是暴君的，当时的君王是杀害基督徒的。可是彼得说君王我们就要尊敬他。然后呢，彼得说你不但尊敬君王，还要什么？尊敬众人，每个人都是值得你尊敬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尊敬众人。哇，这彼得这么彻底的改变。还有彼得说什么？做丈夫要怎么样？要敬重妻子 啊，他说什么？因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敬重他。我读到这经节，好多年前我读到，我眼睛就一亮。我们地上的文化是什么？因他比你软弱，所以你就不甩他了，不跟他一般计较，是不是？因他比你软弱，别理他了，啊！但是神不是，神说因他比你软弱，但是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他说你要敬重他，他跟你一样有神儿子的生命，他在体力上比你软弱。那其实我看英文的是讲 physical 哈，他的体力上比你软弱，但是我觉得姊妹不止体力，有的姊妹是比弟兄容易情绪化一点，对不对？好，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啦，有的是比较的。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妻子很情绪化，你要怎么样？敬重他，你要敬重他，好。然后呢，他说这样就会怎么样？使你的祷告没有拦阻。哇，单身的弟兄现在就要记进去了，你以后婚姻就会幸福，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要用分别善恶树的那个去反应，分别善恶树的反应就是什么？你弱嘛，你弱我就不甩你了，我瞧不起你，那或者我就教训你，是不是？有的丈夫就很会教训他的妻子，你不应该这么软弱啊，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软弱呢？你难道就不能怎样吗？那个叫不尊重。但是神说，神要我们怎么样啊？神的灵感动彼得，彼得说他软弱，你要特别的敬重他，你敬重他就会使他刚强起来，你敬重他就会使他大有能力。这就是天国的运作的方式，借着尊荣一个软弱的人，会使这个软弱的人刚强起来。你会发现我们如果现在有好多教会分裂，那他们分裂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有的就是因为他的牧师做错了事，可能犯了淫乱，可能在财务上出了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他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然后就怎么样，大家就气绝了，就离开了教会。但是不只对牧师啦，对任何的同工，我们的对待方式常常是这样，你犯错我就不耻，对你不耻，我就没办法受不了你，然后我就离开，是不是？好，但是神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去看那一本那个 Dennis York 写的天国尊荣文化，他们那处理了两个案件，很大的，做了很大的错事，怎么样借着用尊荣的方式去把这个人里面的尊贵荣耀，他的尊贵的身份去呼唤出来。因为我们一做错事了，我们就忘了我是谁，我们只觉得充满了羞耻感，很糟。但是神不是，神天国的尊荣文化就是说，在一个人这样的时候，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神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在人犯错的时候，你这时候怎么样帮助他除去他的羞耻感，除去他的失败感，在唤醒他，让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很尊贵，他这件事是做错没错，但是你是有能力起来解决这个错事的，你可以去处理善后的， 你不要因着做错事你就羞羞愧愧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见人了，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很多人是这样处理，跟大家隔绝，我躲起来。我看到好多神的仆人因为一时的受试探，然后犯了那样的罪，好，犯了那样的错，然后就被教会弃绝，然后他们从此就躲起来，就躲到偏远的地方去，一生就这样默默无闻的过去。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因为做错事的时候，当有人去用天国的尊荣文化的对待方式来对待他的时候，这时候正是可以使他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软弱了，这时候他在被扶植起来，他会成为一个最谦卑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最懂得尊荣别人、最有爱的人。有这样的牧师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所尊敬的人，我们受不了他有犯任何的一点错，这就是分别善恶术世界的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好，那这是我们开始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改变。好，那像我们有一些可以开始改变的，就是举例说哈，像我们有一位啊，像我们的有一位姊妹哈，这位姊妹呢，她常常是很容易紧张哈，然后忧虑哈，那这个很严肃，个性比较很严肃这样的性格的哈，那所以这样在人际关系上就常常会有很多的冲撞，那他就开始要改变自己，他就从今年的一月开始，他就给自己改名字，他就给自己换一个名字哈，叫做欢畅，好，他的名字叫欢畅，就是这个欢喜畅快，欢喜畅快，因为他太严肃，太容易紧张了，好，太容易忧虑，所以他说他要改名字叫欢畅，因为天国里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天国充满的是什么？啊？充满的是爱、自由、喜乐，充满的是神的平安。天国充满是这样，好，那他就改名叫欢畅，这真的很重要。那你去看哈，一个家庭，他父母的性格是怎么样哈，就会制造那个家的气氛是什么样。我去过好多结婚的家庭，我很少听到笑声呢。啊，结婚以后就没什么好笑的，为什么？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整天都是碰撞，对不对？两个价值观的不一样啊，加上有孩子更笑不出来了，这样，那很多的碰撞，这个是世界的样式。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家庭一定要很大的改变，让天国的文化在你的家中，最重要就从父母开始。做父母的呢，你要开始留意使自己欢畅，做一个快乐的人，就是留意让自己比较学习成为比较轻松、比较好玩一点的人，比较放这样的人。那你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快乐，你的孩子就快乐，家里就有笑声。那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处理事，都会制造那个氛围在我们所在之地。好，那确实啦，夫妇都很忙，忙常常就会让我们很紧张，很吃紧，表情就开始严肃了。 好，所以彼此说话就会开始比较很冲，很尖锐。好，那这种就不是天国的氛围。好，那我们要留意，当然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完全的改变，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去留意，你就会发现整个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你们发现我们教会也一直在 create， 在制作这个天国的氛围在我们当中，就是使大家更轻松一些。有哈，有发现哈，我自己也一直在改变，因为我自己从在母腹里就被拒绝了哈，那又要送给别人，所以我的个性是比较什么都要去做好，不要让人家说好。那所以呢，这样会比较怎么，有时会有一点震惊八百。但是我知道，其实神造我的性格是很快乐的性格，是。因为我都很喜欢听笑话啊，我也很喜欢，其实我很喜欢轻松，但是有时候太多的忙碌跟责任就使我们轻松不起来。但是我一直在留意突破我的惯性啊，突破我的惯性。那我也看见好多同工都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惯性，所以我知道这个天国的尊荣文化会在我们当中一点一点的一直形成。棒不棒？棒！大家会变得越轻松、越自由、越快乐。当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好容易就被冒犯，也不会很容易就觉得哇，你是不是要来责备我？你一定要开始有一个观念：你进到这个教会，在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家吗？就是神在这个地方，神他所制造的氛围是什么？爱，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你需要活在被处罚的压力底下，那是只有过去的学校是这样，对不对？好，当然公司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活在天国的里面，活在神国的里面呢，就是说我是自由的人，因为神赐给我的是什么？刚强的，是爱的灵，是勇敢，是有能力的灵，好，是我能够管理我自己的，我能够管理我自己是谨守的。那这个谨守的灵就是说，我不是受你影响，我不是因为你对我很尊敬所以我才尊敬你，而是我自己主动要去尊敬你，我主动要去尊敬你。好，我们有一位弟兄哈，就是国瑞，我想你们都知道国瑞。今年一月，国瑞过去哈，过去他就是张伟说国瑞好像我的反对党，就是他讲什么呢？国瑞常常好像是在那就是好像是唱反调的。那其实为什么？因为国瑞他所受的教育，他整个被训练的呢，就是要找出那个电脑程式的那个 bug， 就是要找出电脑程式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出问题。所以你那么多年一直被训练这样，所以呢，他在跟人的对待方式，在一个团体里面，他常常也是去找出这个团体的问题在哪里，哪里要解决这个问题。好，就这样子。好，所以呢，那个有一天神就跟他讲，神就光照他说，你一直去找出这个事的问题，找出那个人的问题，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件事或这个人，你只会破坏这件事，带给这个人伤害。你乃要在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去跟人合一。好，所以国瑞他就哇，他就觉得神光照他，教他，所以他就说他今年呢， 一月就开始改名字叫黄河一。很好的榜样，国瑞，我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你看，他就是说，他首先就开始跟他妻子合一，好，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哇，难怪我就看见哇，他真的很大改变，好，他就学习去跟妻子合一，而不是常常去唱反调。好，那这个很重要。天堂是一个爱的合一的大家庭。好，那人说，可是我看法就是都跟他不一样，我怎么有办法跟他合一？不，你会发现夫妻两个很多时候他们对教养孩子啊，对于花钱啊，买东西，他们的看法是 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是可以去合一的，就是为了去尊重对方。好，就是看哎，比较是有关买厨房的那一些东西的，那我就尊重太太的决定。好，那因为这个是他比较多要运作的地方。好，那如果是书房呢，啊，这个就有丈夫决定，因为那是比较丈夫比较多使用的地方。好，那哎，就是说去尊敬对方，尊荣对方。那借着这样的合一，哇，那个关系就开始改变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注重事情是不是解决，事情是不是做到最好，这个比较重要，而关系破坏了我们不在乎。但是天国是完全相反的，天国是完全相反，天国常常是跟人的关系要先对，是一个爱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在合一里，神就愿意来居住在当中，居住在当中，事情就会变好，就会蒙恩。虽然不像你本来策划的，你所理想的那么好，那么标准，但是有神的祝福比那个都更好。因着你们的合一，神祝福。那所以呢，我们讲到天国的尊荣文化，我们有一些我们可以很实际去做去操练的。好，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想一想我自己在哪一方面就是真的是跟天国的尊荣文化是相违背的，那我可以取另外一个名字。好，借着取另外一个名字呢，哎，帮助我开始知道我已经改变了，而且我开始要一个新的样式。好，像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都准备要改变，所以那个太太呢，如果又发生什么事，她就说，哎呀，我看你是新造的人，我也是新造的人，就是说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开始改变了，除掉过去的成见，不要把对方定死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好，因为神他对我们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又有新的怜悯临到我们，他说你要饶恕70个7次，就是无限次的。好，所以即使他做了这一些，但是呢，你去看对方，他有一颗愿意改进的心，他即使做不好，但你就是去看见他有一颗愿意去做好的心，你就把它诉说出来。好，所以尊荣就是这样，尊荣就是你一直去寻找对方的优点，对方的美好的那一面，你一直求神给我们爱的眼光，爱的眼光去看对方，然后去诉说对方的这个这么棒的地方。好，那他的动机，他所做出来虽然是错，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是一直都想要把它做好的，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了。好，你去 appreciate， 去欣赏他的努力，虽然可能做出来的比你不用那么努力都做的你不用那么努力都做得比他更好，但是你要去欣赏他的这个努力，这一份他的这个用心，他 他的用心。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在对待我们的配偶，对待我们彼此的同工，对待我们的同事同学，还有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你就发现那个尊荣会开始一直制造天堂的氛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会开始改变，而你也会变得更喜乐更自由。那有一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双很长很长的筷子，那大家坐在一个圆桌上在吃，那地狱里的人呢就是每个人都一直要夹起来吃，可是他永远吃不到，因为筷子太长了太长了，所以他永远都吃不到吃不到这样。那天堂里的人就是什么，一直夹给对方，每一个人都只夹给对方吃，就每一个人都吃饱了，这就是天堂。所以尊荣就是这样，尊荣就是你就是一直去尊荣别人，你一直去把神造这个人的那个命定，神造这个人的特长，神造这个人的特殊的一个殊荣，去一直把它诉说出来，把它诉说出来，你等于就一直在释放神对这个人的美善，神对这个人的命定呼召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尊荣。尊荣不是开始觉得说，哎，你听到江姐讲了没有，你不应该这样对我说话，你应该尊荣我，这样对不对？不对，这个是地狱哦，一定要知道。天堂天国尊荣就是什么，夹给别人吃，只在乎一直留意我怎么样去尊荣这个人，我怎么去尊荣那个人。特别是当别人犯错失败软弱，或者他总是抵挡你，他讲话总是让你觉得很被刺，那对这样的人或者这个人对我很不礼貌，那这个人跟我意见总是很不一样，总是跟我唱反调，那还有呢，叫他做的事他老是做错。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活在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很讨厌他嘛，或者我也反击嘛，或者我就是跟他疏远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改变了，我们要活在一个天国的尊荣文化。我特别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特别的去，主啊，给我你的眼光，主啊，你是怎么看他的？你是怎么看他的？然后你去把这个诉说出来，诉说出来。就像我刚刚讲第一开始讲那一位姊妹，她的爸爸呢对她常常就是把她定型了，觉得她就是做事很拖拉的，爸爸对她就很会唠叨，这样子。那就是怕她又拖拉了，就会一直防范她拖拉这样。那结果这个姊妹呢，她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个看爸爸的新的眼光。然后主就给他看见，然后他就发现说，我爸爸是一个很就是说做事情他是做得很小心很谨慎很细致很认真的一个人，而这个正是我值得我去学习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你真的是做事好认真很细心我要跟你多学习那爸爸，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也有改变了，我现在做事已经不会拖拉了，你要信任我他这样子跟爸爸就有一个爱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一个我不说，但是我跟爸爸之间会越来越疏远 这就是一个尊荣，尊荣。像我们也有一个姊妹，她这个两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她，爸爸是日本人，就回到日本，就没有再出现了。然后两岁半，妈妈也离开了，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赚钱，然后后来又改嫁，好，一直到她11岁，妈妈才回来。所以这个姊妹里面有很多的被弃绝，被弃绝。然后呢，妈妈又回来以后呢，又开了赌场，在家里开赌场，那所以把家搞得一塌糊涂，因为开赌场，所以总有帮派的来呀，就是好像全活在一种咒诅的底下。所以她里面很恨她妈妈，很恨她妈妈。好，那他信了主以后，他就饶恕他妈妈。好，但是呢，他这前一个礼拜，因为这个啊，好像那个尊荣文化，他就一个开启，发现说天父都这么尊荣我了，那我也要这样去尊荣我的母亲。好，我也要去尊荣我的丈夫，我要去尊荣每一个人。这样，所以他就。隔天就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就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妈，你谢谢你，你真的好伟大，你这么辛苦乳养我们7个孩子，妈妈，我好感激你，你牺牲你自己，你好伟大，这样乳养我们，我好谢谢你，我生日，我最在乎的就是你，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哇，他妈妈听了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他妈妈已经快要信主了，已经快要信了。尊荣一个人，特别是你过去你觉得对你很伤害，或者你很委屈，或者觉得很刺，跟他在一起很刺，你去尊荣，去尊荣，会改变你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神要兴起他的儿女们，借着我们去尊荣所有跟我们相处的人，我们可以改换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好，好不好？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你安静一下。好，你安静一下。你开始去尊荣别人，也会让你一直脱离那个孤儿的心，孤儿的灵，会让你一直很多的伤害也会得医治。借着尊荣，一直去尊荣别人，你会开始变得喜乐自由，会开始改变你的人际关系，整个都会不一样。所以好不好，你先跟神祷告，就说在你里面有对谁害怕，对谁害怕，以至于你常常不想多跟他沟通，也不想多跟他有任何的相处，好，任何的接近。你先跟神悔改，好，主啊，赦免我，我因为对他的惧怕，以至于我对他冷漠，对他不是一个爱的，像你爱我一样。我在还不认识你，还做罪人，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了，你尊荣我。主啊，我也愿意去尊荣这个人。好，所以你可以先跟神祷告，说主啊，除掉我的害怕，除掉我的害怕，我这个错误的反应，主，让我把你看他的眼光赐给我，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话去对这个人说，去尊荣他。另外你也可以祷告，主，我是不是该改一个名字，就是再多加一个名字，给我一个新名，是一个天国样式的新名， 让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新的模式，新的对待人的样式，新的活在你面前的样式。我们活在一个自由喜乐，不去控制别人，也不控告自己，这样的一个自由喜乐的天国的氛围里面，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最 creative 的民族。好，我们起立。你今天愿意跟神回应说，神啊，我真的要进入这样一个天国的文化，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不管过去人际关系怎么样，我从今起我不受人家对我的影响，我乃要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活出你怎么样尊荣我，我也这样去尊荣别人。你看我是尊贵荣耀的，你把尊贵荣耀成为我的冠冕。主啊，我就要行走在这样的尊贵荣耀里面，去尊荣我周遭的人。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这个天国的尊荣文化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营造，一起来营造这个天国的氛围，自由的氛围，尊敬众人的氛围。因此我们都会变得非常的喜乐自由，神会很丰富很荣耀的居住在我们当中。你今天对神说，神啊，我真的要改变我的说话的模式，我对待人的方式。好，我不再是因为人爱我我才爱他，人尊敬我我才尊敬他，因为我是个尊荣的人，所以我就要去尊敬每一个人。愿意的可以来前面。